哇，那我精神真白来了。我会那时候我真的我常会这样想，所以要我再去做去做一个什么事业啊？所以我在那个人家说师傅，我还拼个事业，我叫他拼个出人头地。我说出什么人头地啊？你这是在轮回里面还在磨修磨修，你只是你还是轮回啊。你那个有什么好出人头地的？你真的要出人头地，就要解脱，那才是两足，哎，不是两足人，那重中尊，重中之尊呢？皈依僧重中尊，重中尊的意思就是你依法而修好的正确的出家众，那你就是未来你就是好好的修，修到解脱生死，人天之导师，好，那这样子才有意义啊，这样才有意义啊。那我们来看哈，下面独活得清凉，成就善律。因为这个嗔心啊，就是像毒火一样。如果我们修慈悲观，这个毒火就慢慢的放下熄灭，而得到清凉，得到清凉。如果我们真的像刚刚这样想，四维众生都在轮回生死苦，是多么辛苦的事啊！那内心的那个慈悲心慢慢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如果对你有什么加害，你会觉得不是很重要。你会发现，你去给人家买水果的时候，他给你多算两三块钱，你也会不会计较了？你会真的会发现不太跟他们计较，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了，那就跟他们结个善缘好了，那也。你很多事情就慢慢真的不会计较，跟众生计较来计较去，你反倒是珍惜当下的相处，你赶快可以跟他提醒一下佛法，然后赶快可以跟他讨论一下，想办法。如果他有一点点想要学佛，你会真的会很珍惜那个他会，你会真的会很认真他想要学佛的这件事情。好，然后给他一个念珠啊，给他一个一句话也好，叫他念个佛号也好。这时候呢，你就内心就是清凉，你不会去计较人家对你有什么欺骗，你明知道他在骗你，你也觉得不重要，没关系了。这也是苦，他也是轮回生死的苦，真的很苦了。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人家骗你也不重要了。这就是多嗔众生慈悲观，一定要思维众生的那种苦啊，众生那种轮回生死多苦，然后你要发愿跟他结个善缘，要跟他结善缘，结好善缘是要结未来缘，不是眼前他能帮你什么哈，眼前帮你什么不重要，真的眼前帮你什么不重要。你要现在跟他结的善缘是为了未来，未来你要成佛成你未来生中你慢慢修慢慢修，以后呢，他自然而然，你就有这个善缘可以度他，可以帮助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万一你没解脱，到最后谁救谁不知道，你还是得靠这个善缘啊，你还是得靠这个善缘啊。所以你彼此之间就得靠善缘。底下若当主讲论，非自徒劳皮，贪嗔更增长，从被烦恼起。这个呢也在讲这个只会说而没去做的，讲论这个只会讲论佛法而没认真去修慈悲观的，非自徒劳皮，贪嗔更增长。讲经说法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这样，如果没有真的去修慈悲，那也只是名利的里面在打转。你没有用慈悲心去对治，你也只是徒劳无功，贪嗔会更来越来越增长，最后还是重被烦恼击，还是会再被烦恼所绑住、所系缚住。 四肢鱼刺多，地官十二阴，死物轮回苦，了之无我人。这个是鱼吃众生因缘观。第三个哈，鱼吃众生因缘观。这个呢就在讲，我们如果智慧不够的人，那么就要多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是指这个。那么这个十二因缘观呢，它可以让我们死物轮回苦，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轮回是这样跑来跑去的，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让我们又在又在苦。好，那要怎么断轮回呢？那就要修住无我，了知无我人，才知道这一切是无我，慢慢的去体会，你就真的能够证这个人我这个空性。好，这个呢就是愚痴的众生要因缘观。不过这些哈，这个五庭心观总说来讲，有一个法门就可以全部都观了，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佛呢，这些呢都会有帮助，贪欲也会减少，嗔恨也会减少，智慧会增加，慢心会 慢慢放下，底下这个那个妄想心、乱想心也会放下。好，所以这个六字洪名真的是非常好用，如果你认真用的话。好，我们来看下面，若当主讲论见真终日悬，放本求之业不能拔断根。好，如果只会说不会去用心观的话，观十二因缘的话，那见真终日悬，你还是见到，还是彼此争来争去，这个争是口上的，口头上的这样争，这个讲说经论的争来争去，在道理上争来争去，所以叫终日悬，终日在那里还是很恼人，喧哗，彼此在那里只是空口在争论而已。那实际上对修行有帮助吗？放本求之业，你放掉根本要断烦恼这件事情没有去认真，你只是在枝叶上在那里跑来跑去，你还是不能拔断根，根断不掉的。好，根是断不掉的。好，我们来看下面，自知我慢多，地观十八劫，方得无人劫，无我病即差。这是指我慢的众生要地界观。那么为什么叫做我慢？因为慢心一重，它有些东西，因为这个我很大，这我一切就是我，你不听我的不行，那个掌控人家的欲望很强，那一定要在他的掌控下才行，这就是这个我慢。那么这个我慢的人呢，他又要地观十八界。好，因为他是我很大，他的想法才对，别人不对。好，然后慢心非常重，他觉得他已经学得够多了。好，然后呢这个别人呢都比他差。那这时候要地观十八界，这十八界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的根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好，这样这样合起来就十二个了，对不对？六根跟六尘合起来十二个，再加六个，哪六个呢？眼根对色尘，就是一，这是根跟尘之间就跑出一个四，眼四。好， 我们眼睛看到外面就跑出一个视啊，哈，眼视、耳视、鼻视，啊，这个呢算六个，啊，这加起来就是十八个，所以地观十八界。那么这十八界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常常去思维，哦，原来我们是这样来的，原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是听到的声音。然后呢，我们接受耳根接受到声音，传达到我们的大脑里，然后再开始思考思维，然后再跑出一个动作，经过贪嗔痴，然后就造了恶业了。那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求哪一个是你，你会找不到。啊，以后有因缘，这个楞严经里面啊，你谈到这个七处真心啊。这个争来争去找不到你的心啊，我这个心在哪找不到。那有很多谈论空性的，找来找去找不到你啊。假如说你这个整个人就是个你，那这样很奇怪啊。有些人没有手没有脚，可是他还是觉得有我啊，对不对？好，你的心脏是你，那你换了心脏，那是不是你啊？现在可以换掉心脏了。好，那所以你从各种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这个我到底是谁呢？上次不是有谈到一个鬼故事吗？啊，一个鬼故事啊，不是有一个啊，有一位出家众啊，有一个出家众，他晚上做梦啊，梦到两个鬼，那。这个第一个小鬼，他拖了一个尸体从外面进来，好，那他一看到哦，那是一个尸体，啊，这小鬼呢，啊，小鬼进来也看到这个做梦的这个出家众在那里睡觉，然后呢，这个小鬼准备要吃那个尸体了，再来那个大鬼又从外面跑进来，也准备要啊就要跟这个小鬼抢尸体，好。啊，这两个就争执了。小鬼说这尸体是我的，大鬼呢说我要这个算我的啊。然后吵来吵去呢，他说干脆我们呢请这个出家众，请这个师父不会说谎话啊，那你呢就请他做主，看看这个尸体是谁的。好啊，那然后呢，这个大鬼就把这个在睡觉的这个出家人就把他叫起来。在梦里面了哈，那他事实上还在做梦呢。啊，这个师父呢，醒来了，啊，不是这个师父，他当然呢，他在梦里面他是很清醒的，他看那个鬼在那里吵来吵去，要叫他做主，要他讲话啦。那这个师父就不知道讲哪一方啊，如果讲小鬼的，哇，如果讲实话，那这样大鬼会把我吃了，因为这个大鬼就会把这个师父给吃了。啊，如果你要讲这个，要判断，要跟他讲说，那这尸体是大鬼的，他又讲谎话了。啊，他想来想去，干脆还是讲实话好了。啊，那因为他守了不忘语戒，所以还是讲实话了。就说啊，这是小鬼的。哦，这大鬼很生气，你既然说这是小鬼的，啊，你马上就把那个出家人的手背给他拆下来。然后慢慢就把它吃掉了，啊，这小鬼呢在旁边觉得说啊，这师父为他讲话，他觉得很欢喜。那这个可是呢，看到这个师父没有手背了，他觉得啊，师父好可怜，就把那个尸体的手背把它拆下来装到师父身上。然后那个大鬼又把那个这个师父另外一个手背也把它拆下来要吃掉了，啊，小鬼就把这尸体的另外一个手背拆下来把它装上去。就这样从头到尾都换过一遍了，啊，腿也换了，啊，头也换了，身体的每一样东西都换过了。然后隔天醒来了，这个出家人就觉得奇怪，那我是谁啊？那，啊，这我是谁呢？啊，他想来想去，我是谁呢？我是谁呢？啊啊！后来呢，正好碰到他师父。他师父就跟他讲，五蕴无我，五蕴无我啊， 跟他连续讲三次无运无我，他当下开悟，马上就证悟了啊，马上就证悟。你看那个梦里面那么清楚，当然醒来还是他了，那是梦嘛，对不对？醒来当然是他，可是他心里觉得很奇怪，那到底我是谁呢？我是谁呢？好，大家要这个故事是很明显的，就讲到无我，我们这个我只是我们自己假象去造成的，不是真的有一个我，我们是一个假象造成的。所以地观十八界方得无人解，这无人解是什么意思呢？无我，无能我，能我了，这无人呢是能无我，我们这个人是本身是无我的，要有能够得到这个解啊，这个解，这个了解，方得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人无我这个空性的这种了解。这样无我病即差矣啊，有这个我啊，这个病啊，这个思想上的执着这个病啊，那就能够被治疗好了，差啊就是能够放下了，被移除掉了。好，若当主讲论访义三途在，即我常求甚名利至丑谢。若当主讲论，如果我们还只是会说不会住啊，那只是一直讲经，结果我们自己没好好的修，反义三途在，你反倒容易帮助你往三途这条路上去。三途就是三恶道啊，我们的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三途果啊，三途苦啊，这个三途苦呢就是三恶道的苦。那么反倒容易增加我们义啊，增加哈，增加我们这个三途苦的债啊，这个债。即我常求甚名利至丑谢啊，如果这个一直即我，即我就是执着这个我啊，执着这个我一直要跟人家争长争短啊，然后比高比下，比有钱啊，比来比去，最后还是一场空啊！啊，只是这一辈子就没有了。我们只是为了这个虚幻的这个我，而去跟人家那、啊、这个争长争短的啊，去只是为了赢，为了赢啊，那是很可惜了。名利至丑谢，为了赢哦，是很辛苦的事情。哦，真的是很辛苦，很多人这一关看不破，哎，尤其事业心重的人，这一关看不破，这一关会害死他，蹉跎他多少时间呢？啊，蹉跎他多少时间了？这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只为了要赢人家，啊，只为了要人家，啊，人家能够给他，啊，跟只为了让人家赞叹他。这只是一个名，这个名真是要的很辛苦，而且又带不走，还为了这个名又造恶业，要又背一股债啊！所以名利至丑谢，名利呢把自己绑住了，丑谢啊，以前那个枷锁啊，犯人呢 啊，犯人这个弄在脖子上那个这个丑谢哈。啊，这个脚镣手镣啊，啊，都靠住了。这个呢，我们呢是用名利把自己靠住了。在下面，自知乱想多，常属出入喜，觉观见得成，加我戒定力。若当主讲论宣成未能习，地户相是非，何时灭世事？这是这个啊，多乱的众生啊，多善啊，善乱众生属习观啊，善乱众生属习观啊，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善乱，这个善乱不是有时候不是烦恼，好，它是 头脑就是不定，就会飘来飘去的，一下子妄想，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但事实上他没有什么太多烦恼，可是呢他呢就是妄想太多，他眼睛闭下来就东想西想，但是又没什么大事，好，就坐在那里，这里想那里想，好，又不是什么烦恼到很大很严重的事，他即使什么事都解决了，他还是散乱。真的呢就要修数习观。好，这地方讲数习观，好，那个是那个时候，好，那个时候比较强调数习观。现在呢我倒是常劝人家念佛观，好，用念佛久而久之我们这妄想心也会慢慢放下。好，这个数习观是什么呢？数习观就是像现在这个法鼓山所教的禅修班，它就是用数习观。好，就是你坐在那里，你要数自己的呼吸。好，吸一吸一呼，呼的时候数一，好，然后呢再慢慢吸，再慢慢的呼，呼的时候再数二，这样一数到十，一次呼吸只数一次，好，只数一个，那么数到十就十个呼吸，那数到十再回来，再从一开始，再数到十，这样反复的数。大家其实回去可以试试看。好，一般数到三妄想就很多了，你可能数到四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哦，我那时候在这个禅修班，我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在那禅修班受训，哦，数到三四，我就这妄想怎么那么多啊，静不下来呢。那回到家里自己挑战一下，要一数到十都不能不打妄想，数字清清楚楚，呼吸声清清楚楚，你的整个清清楚楚，你都不想到任何地方去，才十下你就做不到。哦，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哦，居然做不到，才知道自己有多乱啊。然后想想看的是，然后想到这时候会觉得很恐怖哦，为什么？当我们现在这么健康，都头脑这么乱，万一我们现在那病危的时候，那多恐怖啊！病危的时候，那阳气整个落下来，那你岂不是更乱？那不就要发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要趁我们现在精气神都还很旺盛，赶快修，赶快修，你这样子才能够未来未来呢就障碍少就比较能突破困难。觉观见得成，加我戒定力。如果这个数习惯，你慢慢数，慢慢数，慢慢数，好，然后，好，叫挑战一到十呢，你本身都能清清楚楚。然后呢，你一开始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心就慢慢的静下来了。好，然后能够两次一到十，你都能够没有妄想的时候，你心就慢慢就能够有到一个轻微的清安。就是非常轻微的觉得，哎，心还不错，蛮稳定的。好，那这是一个有初初的尝到了禅修的味道。讲觉观见得成，那慢慢的是觉观呐。好，因为你有觉有观，这个觉观哦，这边讲的是，如果你的定慢慢的深入了。你这样子的话，你在观想很多事情，你会比较得力，比较得力。好，比如说多贪众生，要不净观，你这不净观就力量比较大，因为你定比较有了。好，所以你思维不净观的时候，你就思维会比较清楚。那散乱的时候，思维当然就力量没有那么大了。好，所以呢，就加我戒定力。会增加我的戒定的力量。好，若当主讲论宣成为人习。如果只会讲不会做，没有认真去用心去做的话，这个宣成为人习，我们呢还是在外面，只是悠悠恼恼，悠悠恼恼，你没有停止的时候， 那地互相是非，因为你散乱，散乱有时候说话啊是不拿捏的，随便讲的啊，然后什么话就是啪就出去了，那也不知道这说出去的话伤到多少人。那常常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呢，他说话是不控制的，好，然后随便讲就他那伤人就变成随便伤到人了。那地互相是非，何事灭是是？这个是非啊，就越来越好，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啊，没完没了。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这么散乱，何事灭是是？何时呢能够灭掉我们这个妄想的心思嘞？何时能够熄灭掉呢？恐怕很难啊。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只会说不会做，是要认真去修观。从这边啊，我要多谈一下这个无我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修菩提心，我们真的要发菩提心去利益众生，这菩提心的修观的方式就是众生比我们重要，我不重要，别人比我们重要，我们呢要用心的去利益别人，好，别人能够被啊能够得到利益，那个不叫重要。我在讲我们啊稍微讲一个小故事，这个纪晓岚啊，纪晓岚的一个小故事，这是纪晓岚他写下来的小故事。纪晓岚他这个人哈，就是清朝哈这个纪晓岚，那么《四库全书》呢，他有参与，他自己也写了很多因果报应的故事，这很特别啊。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啊，也让他能够活到80岁了啊。但是依照他的行为哈，他要活到80岁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女色这方面哈，他是很泛滥，然后这个他又只吃肉不吃饭的。啊，他的习惯是这样，所以他一生哦，肉食用非常多，然后女色又不戒，啊，但是很特殊，他这个真的是福报很大。他呢对因果报应的故事他是很宣扬，他写了不少，把当初他所知道的所有因果哈，比较可靠的他都把它写下来。他写到这一啊底下这一段，陈氏。一个农夫啊，他叫陈氏。这个农夫，年轻的一个农夫陈氏啊，有一天呢，他去田里面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啊，已经过到黄昏了，他看到那个黄昏前面树下，哎，有两个人在那，哇，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他就在想，哇，糟糕，这两个人呢，一定是要来偷我的东西。他就赶快跑到树下的附近躲起来，准备要抓现行犯，啊，当他要开始动手偷东西的时候，他就马上跳出来抓他。好，结果他躲起来的时候听这两个人在讲话，就一听，哇，不得了，这两个人不是人是鬼。这两个鬼在说什么呢？第一个鬼他就先讲陈氏啊，耳东陈的陈，一二三四的四，他说陈氏这个人啊要死了啊，过几天就要死了。第一个鬼这样讲，第二个鬼呢就马上跟第一个鬼说，不对，你的消息哈是老消息了，我是最新消息，今天我从陈皇爷那里啊看到一封公文，陈氏延长他的寿命啊，所以呢他过几天不会死，他的寿命被延长了啊。这个第一个鬼就很好奇啊，为什么他躲在草丛里的这个陈氏就这样子，哦，就很惊讶啊，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第二个鬼就开始讲，公文上面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陈氏的妈妈在一个员外家里当一个老仆人，那么这员外里面有一个女婢啊，女奴婢啊，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轻的女的啊奴婢啊， 那么这个女奴婢啊，被误会偷了2000文的钱，这员外很生气，就一直给他责打，要他招供啊，因为很多情况都觉得是他偷的嫌疑很大，就一直要逼他讲实话啊。这个女奴婢因为不是他做的，的确也不是他做的，他就不承认，死不承认，说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好啊，这个员外哈、生气，就把他爸爸叫过来，把这个女奴婢的爸爸啊叫过来啊。那个他爸爸呢就很生气啊，说你实在是、很丢人，还去偷人家2000文的钱，还不赶快承认啊。那就跟员外讲，他如果他不承认啊，如果他真的是他偷的，我自己拿，我自己会处理。好，他会拿绳子会把他勒死，这个是他爸爸讲的。啊，这个女奴婢啊，哭天喊地的啊，爸爸也不信任我了。哦，然后那个反正哈、我不承认也是死，承认也是死，我就是真的不是我做的，我就是不承认了。哦，在那里一直哭。那、这个老婆婆啊，就是个城市的妈妈，在她家里做这个老仆人，看得很可怜。结果呢，她呢就回去家里，把她家里大大小小的东西哈、都典当掉了，典当掉了，凑了2000文的钱，就跑来去跟她的老员外、她老板讲：“啊，钱是我偷的，钱是我偷的。”她就是讲谎话了。钱是我偷的了，好，那我因为年纪大了哈，一时的贪念啊，偷了老员外的钱，那我现在把这2000文的钱还来给你哈，那这个钱不是这个女奴这个小婢女偷的哈，请你放了她，那也跟这个老员外讲说，我也没脸在这里，好，那也求你哈，可怜我老人家，放我回去吧。哎，这个老员外也没话说了。2000文的钱都拿出来了，他当然没话说了，他就这样救了这个小婢女一命。那么这件事情呢，土地公知道，土地公呢就呈文到天上，好，那不是呈文到这个城隍爷在往上呈，好，然后天上呢就下达这个公文下来，好。因为他们查这个阴曹地府啊，查这个老婆婆的命啊，打她的生死簿打开看，她的命是什么命呢？年老丧子，然后最后是冻死啊，最后是冻死，她的命是这个命，本来是这个命的。好，那年老丧子，哎，他儿子还很年轻啊，就成事嘛，他儿子就成事，他还这么年轻。好，然后呢，他们呢就延长了他儿子的寿命，为了要抚养这个妈妈，因为这妈妈做了很大的善，救了一个人的人命，那么呢，就这个善的力量哈，就让这个天上呢，他也就决定，好，就是延长他这个好他的儿子的寿命，来抚养这个妈妈呢，能够到他终老。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晚年，那不至于被冻死嘛。好，然后也能够有那个儿子能够抚养。这个陈氏在草丛里面听到这段话，哦，一直哭，因为他前几天才跟他妈妈吵架，吵说你妈你干嘛没事去偷人家2000元的钱做什么？他才为了这件事情跟他妈妈在吵啊。他在哭啊，原来是妈妈为了救这个婢女，啊，才这样子自己啊自污啊，啊，就是自己去啊，等于是说让人家误会他啊，然后为了救这个婢女的命，他就回到家哈、就更加的去敬爱他的母亲，然后好好的抚养他，直到他母亲9年后往生。9年后往生的时候也很奇怪啊，他往生之后他的丧事办完没多久，这陈氏也怎么样，无疾而终，也往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命是为了谁留下来的？ 为了妈妈留下来的。这个是在纪晓岚的因果故事里面提到的。当然纪晓岚他描述这个哈，我现在是按照纪晓岚描述上面描述哈，他描述这个跟佛教是没有，他跟佛教的概念比较没有，他都是用了阴曹地府啊，民间那个道教在那里讲来讲去。好，啊我那我我们也是稍微这样子讲，当然他中间也是有他的因啊，有善就有他的果，还能改变他的命运的。这个要大善，你这样改变的命运哦，那这位比较大，好，大的善就改变的比较大。好，啊一般我们的小善要累积了。好，但是大的善呢，它是很快可以看得出来。好，这是呢在这边好跟大家好供养的好一个小故事。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好，我们再来好。